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朝咧，刚才咧喺崇拜嘅过程里边嘅时候咧，有啲嘅网，可能系网络上面或者系音响上面嘅问题啊，鼓励大家咧都继续去祷告吓，都有我哋知道咧，原来咧就算喺网上崇拜能够畅顺咧，都唔系必然，求上帝喺当中嘅嚟到帮助保守吓。邀请咧大家再一次咧低头，我哋一齐祈祷。真主，我哋感谢你。就虽然而家我哋唔能够喺现场一齐嘅参与崇拜，我哋要借助呢个网络呢一个科技嘅方式，让我哋喺唔同嘅地方咧，都喺呢一个同时间一齐进入崇拜嘅当中。求圣灵与我哋同在，去保守一切嘅都系能够畅顺，亦都咧特别系保守我哋嘅心。以至我哋虽然间咧喺唔同嘅环境里边嚟都系去崇敬，可能都唔系太理想。但是呢，让我们的心去紧贴你，在整个崇拜的过程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只是专注在你的身上边。又愿圣灵赐我们有悟性，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又愿听的和讲的都同蒙你的悦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不知道呢，你有没有听过呢，香港呢是一个动感之都，充满了活力的，我也很同意。不同樣咧，唔知道你發唔發覺咧？我覺得香港咧都係投訴批評之都喎，放眼咧個嘅社交平台咧，都有好多咧去批評人哋啦，痛罵咧呢啲政策不當嘅説話。其實某一方面嚟講咧，這個都係唔錯嘅，都係好事嚟嘅嚇，可以讓我哋咧對同一件事睇到唔同嘅面貌，立體啲，周詳啲。不过如果我哋咧只系咧一面倒去批评唱衰，虽然间咧呢一个系让我哋咧即系唔好净系唱好啊吓。如果净系唱好嘅时候咧，好似掩耳盗铃，让人咧系更加嘅愚昧。不过如果净系一面倒咁嘅唱衰批评，冇任何咧做得妥善，即系对一啲做得妥善嘅地方欣赏，又或者咧冇一啲咧建设性嘅建议。雖然間咧，嗰啲建設性嘅建議咧，唔一定行得通嘅嚇。咁有建設性嘅建議咧，都係一件好事嘛，係咪？咁呢啲批評其實只不過係徒添大家嘅怨氣同埋失落嘅啫。咁我記得咧，我兩個小朋友仲好細嘅時候咧，有一次咧，佢哋閂門咧，閂得好大力。我隨口就講啦，當然呢個隨口咧，就唔好覺意自己嘅語氣咧有啲責備嘅意思喺當中。我就講唔好咁大力閂門啦。不过转念想一想，什么叫大力呢？什么叫恰当闩门的力度呢？于是呢我就想，如果我是小孩，我是我两个小朋友的时候呢，都很莫名其妙，究竟即怎样才啱呢？我拧转头望一望我的孩子站在门口呢，因面委屈。我问他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刚才是风大了，根本不是我以为他发脾气故意大力闩埋道门的。原来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误会，加上如果我们只看表面的现象，未加了解就以为自己是善意的教导，好心的劝导，甚至以为自己是为了对方好去做了一些批评建议，其实很容易令到大家的关系会更加恶劣，尤其是一家人。教会是我们的家，是我们属灵的家，弟兄姊妹经常接触一起的侍奉。不过他说因为大家都真的很忙碌，我们不是很多机会去彼此可以坦诚温柔地去交谈沟通，再加上我们每个人对信仰的表达，我们的处事的方式，随着我们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成长经验，一定是很不同的。所以如果不加上一份的爱心包容尊重和接纳，真的很容易在不觉意之下看低了人家，歧视了人家，批评了人家，在擦枪走火底下挫折口角，继而就分裂了，各散东西。这个在教会的历史上真的见得不少，初期教会都不例外。于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罗马书的14:1-12劝勉我们要成长，不要停留在 BB 唔識即唔懂事啦，佢哋隨口噏嘅階段嚇，我哋要學習咧，要成熟，要邁步向前，讓自己能夠咧包容接納，承載更多同自己唔同嘅人。正所謂海納百川，用太實祈禱嘅意象所講咧，我哋要學習咧同其他人咧去共融。我哋都知道咧，初期教會咧將福音咧向外嚟到傳揚。有多在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归顺了主耶稣，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也都有着不同的成长，不同的经验，所以他们对信仰的表达自然就会很不同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使徒大会里面，他们商量对于外邦的信徒，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犹太人一路以来所守的规条加在他们身上，不过就要他们呢有一个的指引，给他们一个的指引。这个指引是什么呢？就是信徒要禁戒偶像所玷污的东西，血和勒死的牲畜，并且呢要禁戒淫乱。我们想象一下，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信徒要禁戒这些偶像所玷污的东西，血和勒死的牲畜，相对是容易一点的。因为呢这个是犹太人自细细个就履行的律法，可以说是自然又不过的事情来的。而耶路撒冷呢又以犹太人居多，是不是一起做一样由小时候就一起做的事，习惯的事，其实相对是容易的。不过生活在以敬拜其他神灵为主的地方，就好像罗马城啦、腓立比城啦、哥林多城这些的地方，要遵守禁戒偶像所玷污的东西，血和勒死的牲畜，其实不是很容易的。就以飲食为例，他们在市场上面所贩卖的肉类呢，很多时都是曾经供奉过、献祭过给其他神灵的那些肉类，他们再放在市场上面来售卖。有一些遵守耶路撒冷大会的信徒呢，他们就去想了，咦，我要遵守大会的规则，于是他们买肉类的时候呢就问了，喂，这些肉类啊有没有拜过其他神灵的？因为在他心里面想，这些肉如果献过给其他神灵的说话呢，多多少少都受到影响，即是被玷污啦，是不是最好就不要吃了。也都有些信徒呢，虽然现在去问了那个即是街市买那个的那个商人，自己心里面都会良心不安，哇，是不是真的没有拜过异教的偶像的，还是因为他想快点卖晒的肉呢去敷衍我说没有这样的呢？于是呢心里面不安的时候呢，索性就不要吃肉了，以蔬菜呢为主，不要呢不想自己犯了这个规条。也都有一些犹太的信徒，他们自小时候开始呢已经谨遵圣训，对于食物的烹调方法呢有严格的遵守，不单止圣经呢，打开圣经都见到，不单止某些动物呢被圣经指为呢不洁净的不可以吃，就算这些可以被圣经称为是洁净的动物呢，都必须将它们的血呢彻底的清除。他们不能够确定呢外邦人在这个烹调的规律上面呢会不会有严格的遵守，而事实上面呢我们都不应该这么要求人家，是不是？所以他们很难呢跟外邦人呢同台吃饭，外卖更加不要问啦。同样就算是犹太人，都会发现另一位犹太人呢在烹调的事上面呢不是很够谨慎，他都很难呢跟那位的犹太人呢一起进食。相反，有一些信徒呢效法彼得在使徒行传十至十一章的经历，那个经历呢让彼得知道上帝将救恩呢都赐给外邦人，同选民一样啦，因为上帝话过咧，就系咧上帝所洁净嘅，我哋唔好当做污秽。于是彼得安然咁样样去到外邦人哥尼流嘅屋企，接受佢哋嘅款待。嗱，呢一个喺犹太人一向嘅规矩咧系唔得噶。彼得发现，连圣经上面明明写咗唔洁净嘅动物，今日上帝都话佢已经洁净，叫我哋唔好当做污秽。要彼得去接纳，不是代表了凡物感谢着，即是我们祈祷感谢上帝之后就可以吃了吗？ 就好像上帝不分猶太人，不分这个的外邦人，大家一样的，一起呢都能够得到上帝的救恩。于是呢，接受彼得这个经验的信徒呢，就认同所有物品都是上帝的嘛，只要我们呢在吃之前怀着一份感谢上帝的心，感谢他赐予我们，就可以吃的了，不用呢哇很害怕啊，圣惶圣恐，要东查西查我们买回来的肉类呢究竟有没有拜过偶像，这么麻烦。另外呢，有些信徒呢他很遵守呢圣经的教训，因为圣经说呢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其实很对的。但另一些信徒他却是呢持着不同的信念，相信呢其实每日都是神圣的、哦、每日其实都是可以献给上帝，每日都可以服侍神的。嗱，我们想象有不同的思想、想法、信念的信徒，他们在一起要一起呢去聚餐啦，一起去共事啦，一起去侍奉呢，其实是一件几咁困难的事呢。但我们又发现初期教会是怎样的，是凡物共用的嘛，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生活，一起分享所有，一起服侍。如果他们大家没有一份的包容、接纳、尊重和信任，以及呢去互相的去学习迁就，教会一日增加了3000人去信耶稣，带来的只不过会是7个那么乱。保罗的教导就是呢，无论我们看自己的信心，咦，我强过你，无论我们看呢我们的信心是强一点、啊、或者呢对方的信心是软弱一点、啊、都好，不理我们怎么样，我们都不应该呢来到去轻视看低对方，更加呢不应该呢来到去批评其他的人。最重要的地方就更加不要拿这些事出来去讨论，去挑战对方，去引起争论。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去看低对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看低对方的主人。谁啊？就是主耶稣咯。上帝已经接纳了他了，你是谁啊？你看低他的时候，其实是藐视着做他的上帝。同理，当我们批评其他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批评着对方的主人，即是主耶稣。上帝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啊？你大过上帝的。当我们批评着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批评着上帝。在这里的时候，我记得自己一个非常不好的经验。这个就是有一次我和王家辉牧师和师母来到在第一间教会里面一起的侍奉。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就随口就说了，唉，其实应该这样做，各位牧者如果这样处理这件事情就会是好一点的。我讲完的时候见到王牧师没有出声，那我就想就开始停下口了。那天圣灵在当中来到 去提醒我，心里面有些不安，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虽然现在我讲这些说话好像是对的，但是其实这个正正是一份的批评。当时王牧师的反应正正是提醒我，其实我们是不应该这样来到批评另一位。保罗指出，将大家有不同意见或者处事方法拿出来争论，去挑战对方，通常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双方都只会有一个的目标，就是我对你错，而且很努力地去想拗赢对方，去想改变对方。所以保罗劝导我们不要争论，听清楚，是不要争论，而不是我们不可以去讨论、交流、分享不同的看法。其实我们真的要捉紧机会，我们是交流，我们是分享，我们来到去寻求彼此的了解、明白，心里面不是存着就是我要改变对方的动机，因为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只会带来更大的伤害。而在这些交流去分享的过程，其实我们自己在查找自己的不足，在当中看看有什么改善的地方，而这个改善是自愿的，而不是因为自己拗输了而在当中屈服。 保罗明白，当我们看得人家批评人家的背后，虽然可能你出于一份善良的动机，想对方站立得稳，不过保罗在这一刻去告诉我们，我们不用操心，因为让对方站立得稳是上帝的工作。上帝要他的孩子，他的仆人站立得稳，我们实在不需要你得到上帝的同意底下去代上帝做事。可能你会担心，哇，见对方踩落个氹度都不出声，见对方所做的事是伤害其他的人，或者伤害他自己，我们都不出声。不是，保罗不是这样的意思。接纳和纵容是两件事。我呢是找了一幅图画来给大家去看，什么叫接纳，什么叫做纵容。在这幅图里面，接纳的意思就是，虽然对方是多么不堪，多么是一位是小子，但我们用爱来接纳他整个人。但当这个人来到伤害其他人的时候，而我们不制止，这个就叫纵容了。所以我们是爱一个的人，但却是恨恶一些邪恶的行为，我们要制止。这里的经文所讲的是一个人的信仰的表达方法和他生活的模式，并不牵涉他所做的事是对其他人或者是自己的伤害。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这样勉励我们，他说我们要用爱心去说诚实话。所以我们要去检讨一下自己，我的出发点是不是真的爱对方的。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话，我都要求你，邀请你来到花时间去祷告，确定是上帝要用你来到建立对方。那你要请上帝给你有智慧行事，不要好心做坏事。如果你发现，哦，原来我都不是很爱对方的，那我要邀请你不要做任何事。首先要求上帝去赐下他的爱去给你，充满你的心，以致你有一天有能力真正去爱对方，爱那个督你眼督你鼻的人。你搞定了自己的内心，有正确的动机和态度，你领受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你的爱才能够建立到对方。保罗更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将来都会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去交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过的一切事。所以最重要的地方是你清楚自己做的什么，不要人家做你做，人家说吃得你就去吃，人家说可以做的是你做，你里面有没有这个相信的心，有没有坚定的心来到去配合呢？所以你要清楚你自己所做的事情，因为将来你要在神的审判台前来交代。当你发现你所做的事情是上帝所喜悦的说话，你就要坚定你的心意去做，虽然身边的人对你有非议。或者现在我们不会为到哪一天是圣日，也不会为到我们究竟吃不吃得这些东西，吃不吃那些东西，我们可能已经没了。因为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仍然争论应不应该去看戏，现在大家也没有这个争论了。不过仍然有很多的事情，无论是我们的处事方式、信仰表达，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相同的做法和看法。又例如政府已经颁令了疫苗通行证，如果教会能够重开，法例只是能够容许已经打了针和愿意使用安心出行的弟兄姊妹参与教会现场聚会和活动。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的考量和他们的背景都不太一样的，有些人决定打针和用安心出行，但有些人仍然是顾虑或者是个人的原因，他们决定不打针或者是不用安心出行。按今天经文的教导，我们要学习彼此尊重，互相的接纳，不应该批评或者是看低那些打针和要用安心出行的人，也都不应该批评和看不起那些不打针和不用安心出行的人。我们更加要让未打针或者不用安心出行的弟兄姊妹，不会因为法例令到他们不能够回来教会现场聚会就被我们去歧视。 我们反而要加力的就是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仍然是一家人。有一个关于行禅师的故事呢很感动我。他是越南人，他成长的阶段呢正正是呢越南呢有内战。他看到同胞呢生活在彼此杀戮的场面，他的心很痛。他希望呢大家能够和平相处，他很期望自己呢能够让发动战争的双方呢可以坐下来去谈，去共处共处。于是他接触政府军和反对政府的游击队，期望自己可以作为桥梁将两者去拉在一起，串联去对方双方面。不过当他接触这个政府军的时候，游击队那边呢会认为他是亲政府的，对他心存芥蒂，并且视他为敌人。当他接触游击队的时候，游击队当然会拒绝他，还要怀疑他是政府军的内奸，拒绝他。而在政府的各方面呢同样会看他为游击队的内奸，转而呢对他敌视和不信任。从表面看来呢他是长头草，想两边都讨好，但其实他只不过是想促成双方面的对谈，寻求呢用非暴力的方法去解决越南所面对的困境，为越南呢带来真正的和平。他站在呢两边都不是人，被拒绝被针对的处境底下，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因为他知道做紧什么事。他盼望用爱去化解大家的仇恨。是啊，他并不成功，他反而要流亡去海外。不过他坚持不懈的行动却是让整个世界的人去思考，暴力是解决不了双方的分歧。无论在什么时候要想带来真正的和平和共融，暴力包括语言的暴力，也都包括轻视和批评对方，不单止解决不到分歧，只会带来更大的分裂。接下来5月呢教会呢会举办启发课程，希望呢能够到时呢有这个现场聚会，可以用现场启发。不过呢我们都两手准备，如果呢真的不能够现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是有一个网上的启发课程。这个课程呢是一个同一些弟兄姊妹请返返嚟佢哋未信耶稣嘅来宾去分享信仰。而呢个课程最大嘅特色呢係包容同埋接纳，亦都呢让圣灵喺当中呢，唔係让係我哋同圣灵一起呢嚟到去同工。让每一个参与课程嘅来宾能够畅所欲言佢对信仰嘅睇法，而唔受到呢任何嘅批评同埋指责。当然啦，如果係恶意咁作出呢对某啲人的人身攻击，我们一定会来到制止的。课程有13课，当中每一课都会透过一套短片去探讨一个的信仰问题。我们请这些来宾，我们相信他是会有机会对信仰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他跟我们的看法一样的话，他已经信了耶稣了，是吧？不过我在想，如果来宾能够很坦然地分享他对信仰真实的看法，其实是他对我们的一份信任。这个是他很真诚和很真确的挣扎，我们需要去学习去接纳他和为他祷告。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回答他对信仰的质疑，给他一个真正能够回应他心底深处的答案。学习包容和接纳，不去争论，反而以爱去关怀对方，为对方祷告，是我们信徒生命成长一个必然要经过的过程。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去迈向这个成长的阶梯，向前进深一步呢？在教会里面呢有着不同跟自己不同的人，一定是很多，无论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去处事的方法，或者是对信仰的表达。我们要学习既不要去看低人家，更加不要去批评对方，因为当你去看低他批评他的时候，其实你是冒犯了上主，因为上帝才是他的主人。上帝自会呢让对方去成长和站立不稳，我们不需要操心。 我们要学习是用爱心包容和接纳一些跟我们不同的人，让我们整个群体可以共融去相处。最后我们去接纳那些有打针或者没有打针，有安心出行或者没有安心出行的弟兄姊妹，开始去学习这个包容和接纳，让大家都感受到虽然我和你不同，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能够彼此的关怀。更鼓励你去思考一下，究竟在你脑海里面会不会有一个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你是很难去接纳的，更加不要说你要关怀他了，是不是？当你想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鼓励你要放在你的祷告里面，求上帝是加添你对他的爱。可能在这个内心你的祷告会是这样，上帝啊，你要我爱他其实很难的，我好不愿意啊，不过我愿意你帮我。如果你愿意这样去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天，不是立刻的，有一天，当你每天都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天你的心被上帝打中了，感动了，以致你能够从心底里面开始去接纳他，并且可以很情愿地去向他作出关怀的行动。当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成为一间可以承载更多不同背景和信仰表达的人，可以一起的来到崇敬上帝，一起的来到侍奉。盼望这个不单是我的愿景，都是你的愿景。各位弟兄姊妹，在2022年的第二季的第一个主日，让你接受我的挑战，你可以迈步向前。在圣灵的医治和帮助底下，你会努力成为一个愿意接纳不同，无论他的背景，无论他的处事方式，无论他的信仰表达，你愿意去接纳不同于自己的人，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不单止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门徒，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教会。诚心所愿。